各位三菜馆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三菜馆公开节目。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是国内自媒体圈，自媒体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啊，有很多做 vlogger 的自媒体，短视频自媒体，还有做播客自媒体，还有一些公众号自媒体。但是这位朋友呢，是我认识为数不多的全能型的选手，他做过非常多的事情，觉得一页 A4 纸的标签都贴不完。所以隆重邀请本周的嘉宾大狗熊老师，欢迎你加入酸菜馆的平台，跟我们一起交流。
Hello，Hello， 在听节目的酸菜馆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大狗熊，也做播客啊，我的播客叫《狗熊有话说》。那么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和王掌柜聊一聊我们近期的一些在媒体创作方面还有生活方面的一些感受体会吧。谢谢。
狗熊老师非常的谦虚啊，其实我采访过不少的嘉宾，但是和您一起连线是不仅跨了时区，而且跨了季节，这真是我第一次体验。所以可以说一下，大狗熊老师，您现在是在这个地球上的哪一个角落？
对，我介绍一下，我现在在这个南半球的新西兰，就是前段时间被恐怖袭击的这个国家啊。新西兰呢，可能有的朋友有来过或者有了解。那么这里的季节和国内是相反的。现在时区呢，我这边是上午9点半，但北京时间如果你在国内的话，应该是凌晨4点半。然后我现在的季节呢是秋天了，就夏天刚刚过完，开始进入秋季。那么还比较凉爽啊，但基本上在街上还是看到大家穿着短袖呀、T 恤呀这样的这个装束，那么比较随意，然后所以生活也是对我个人的这个影响和改变也还挺大的。
鬼云老师，真的，我觉得可以和你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前，我还是有点紧张的。虽然我们做播客已经，我做播客已经也有点年头了，但是和你一起连线还是有点紧张，因为毕竟是个前辈嘛。之
哎，
前我
没有，
接
这样
触这个
说就
圈子
老
里面就知道您的一些就是做的一些节目，还有北京的一些朋友，包括有藏他们。我最早接触播客这个介质的话是有藏老师的《没空听》，后来呢又接触发现。抛弃了黑莓之后，发现 iPhone 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对吧？然后又开始认识了您的节目，以及其他的北京的一些朋友的节目。那现在感觉中国大陆做播客这个群体的这个一些时间比较久的节目，有的就出走国外了。包括有藏，他好像是去了加拿大，对吧？您去了新西兰。
对，
我前一阵子是大概去年的时候，跟 EasyTime TV 的张淼老师有过一次远程连线，他。经历也挺丰富的，好像刚从美国回来。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就做的坚持比较久的同行，真的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比较的惺惺相惜吧。但是您又是其中非常特别的
对，
一位，因为你非常的高产。最早是看你的
是，
有《苹果物语》这样一本介绍苹果产品的一本书，对吧？现在在豆瓣上也可以找到相关的信息。当然我。也可以跟我们听众再多说一句，非常感谢狗熊老师，因为我在2016年写一本书的时候呢，找了狗熊老师能不能帮忙写一点推荐语，你也是非常的客气，帮我做了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接下来呢，就是我
应
注
该
意
的，
到
应
你
该的，
做了很多，就是除了音频以外的这些尝试，包括你做了一些像狗熊爱阅读自己的网站、自己的会员项目。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可能会用谷歌、用 YouTube 多一点，我又在发现你在 YouTube 频道也有做一点自己的节目去上传视频节目，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高产，标签也特别的多。那几年之前听说你移民新西兰嘛，也是有点触动，因为咱们这个微信好友朋友圈里经常看到你发一些动态，触动的比较的大，所以想先从这一方面就是。你做自媒体这个身份来谈一下，就是你做不同的介质，这每一步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有些就是产品吧，我们从这个产品经理的角度思维，有些就关掉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也特别大。那么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我简单介绍一下。之前对王掌柜最早提到的这个《苹果物语》，那是我2012年写的一本书啊，介绍这个苹果产品和数码产品的应用心得的一本书。那么那个时候其实也就开启了做播客的一个初衷，因为当时我在写书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些章节是介绍这个播客这种新兴的介质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发现，哎，与其去生搬硬套一些案例，或者说去拼凑一些例子的话，不如我自己来做一些尝试。所以在12年的时候开始做了这个狗熊有话说的这个播客。那么一开始是可能大家都是做播客做的比较早的这批人就知道了，在那个时候大家做播客纯粹是一些兴趣，然后纯粹是一种就是表达和分享的这种比较纯粹的目的，那么没有考虑太多的比如商业化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那么反过来这种方式可能更容易坚持一些，或者更容易陪伴你一直走下去。那么这个播客现在也还在更新，但最近几期更新的比较慢啊，我也要自我反省一下。然后现在300多期，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在策划和这个制作。然后狗熊阅读是我在2015年底2016年开启的一个项目。那么当时呢是这样，就是考虑到也是受到一些就是后来比较热的这个概念，就是知识付费这个概念之前在国外已经有一些先例在走。那么我自己在想，我自己的一个爱好是阅读，多读书，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好奇的人啊，就是可能会做很多尝试。那么就会觉得那么要不把自己阅读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心得呢做一些分享，然后做一些这个汇总，那么可以帮助别人阅读更多的书。其实说起来有点可能会被人笑啊，就是最早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那个早期的逻辑思维的节目，因为当时都是以介绍书有关嘛，那么可以拓展一些人的知识面。但后来这个节目就大家也懂得，就是鸡汤太多了啊。然后后面我就比较欣赏这种方式，那么用每一期30-40分钟的时间去讲述一本书，所以就做了那个狗熊阅读的一个会员制的一个付费的一个社群，然后每期每个月提供2本这个精选的书的内容。在那个时候我除了录制音频之外呢，也整理读书笔记和思维导图。但当时呢就在想，要不录制视频，因为觉得视频的话也是以后的一个趋势。之前呢是因为可能我们的网络和这个硬件条件受一定的限制，带宽受一定的限制，视频不是主流，那么以后一定是主流，所以当时就已经开始做一些尝试。然后后来就把这个项目一直走了2年多3年不到一点那么总共出了54期这个跟阅读有关的书，然后前后有1000多个会员吧，就是前后有的可能是续费的老会员，然后有的是新会员。那么如果按照那个 KK 凯文凯利的这个概念的话，应该是达到那个1000个铁粉了。但后面呢因为这个时间和精力还有家庭的一些原因，稍后我会详细说。那么这个项目就暂停了就相当于就终止了。说到这个视频的话，就是刚刚掌柜提到的，我在 YouTube 上发一些视频那么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看国外的一些这个我称他们为全站式内容创作者，就是 full stack content creator。 那么他们可能会有人是写书作为他主要的一个产品，但是他同时也有播客，同时呢也会有讲座，也会有 keynote 的这个讲座，也会有这个视频的 vlog 来推出，然后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分享，就是立体的一个呈现自己内容的方式。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种就是视频的这种方式也特别酷，然后也就开始自己去实战去练。所以我一直是比较 相信这个在实践中去学习和掌握一个技能呢，是最有效的方式吧。所以通过这些方式呢，就一直在尝试。但现在其实，在去年到今年的时候，我思路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就觉得可能需要，怎么说呢？就是在这种形式上的尝试上是可以的，但精力还是需要相对来说要聚焦一些。之前自己是因为比较好奇，然后做的事情比较杂啊，看似其实有点高产，但怎么说呢？就是需要更核心的东西来支撑啊。这个可能我们稍后再详细再聊。
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其实你在介绍过程中，我有很多的个人问题，可能就是以同行的身份吧，就是跟你沟通一下。比如说，做音频这一块，我发现可能我们都是比较注重于做事情的效率、方法论，或者是更注重于以最佳的形式来呈现自己的内容。但是在有一段时间里面，我去折腾不同的播客的插件嘛，我发现有很多这个插件其实提供一些高级的功能。比如说苹果的播客，它其实是提供章节功能的 chapter， 你可以设置不同的时间点，就它的真的像是一个在用听力的方式去享受一本知识密度比较大的一个媒介。但是我发现你辛苦的做好之后好像没什么效果，大部分听众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 你理解我意思吗？然后 你发现你投入的时间跟产出好像不是你达到那种期待的效果。后来我就放弃这些尝试了。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就是我们做，就是现在我的这个主业是这个用户体验设计这个领域。那么就是我们用国内的这个做产品经理的话说，就是用户需求和用户的这个和这个产品的这个设计是不匹配的。那么苹果其实它也一直在鼓励说，做播客的朋友多去使用像他提供的这个MP3， 就是这个带章节的这种模式，然后还可以就是增强型的这个体验。但其实没有人用，哪怕国外很知名的这个百万级下载的一些播客也是最简单的 MP3， 甚至他们都没有每期定制的封面啊。但我发现相反呢，他们会在自己的这个节目的 show note 里面呢，把很多很详细的细节都写出来，甚至也会单独标注出来。比如说三分三十秒这里的话有一个观点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讲述的这个话题是什么，链接是到哪里。那么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是考虑到用户们就是大家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使用的这个场景，其实或者说心理的这种需求，更多我们是在听节目的朋友并没有考虑是用章节的方式去切分每一期单独的音频，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完整的整体，就是一次谈话，一次 conversation， 那么聊完了，那么这个话题就结束了。在这个话题中提到的，在这个谈话中提到的一些有趣的观点或者是有启发的东西呢，如果感兴趣他会去查这个具体的节目注释去看这个 show note。 那么就是慢慢就形成了这个习惯。我觉得大家形成这个习惯并不是因为它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在这个使用过程中慢慢的摸索然后去习惯的。像苹果它强行去设计的这个章节功能，包括在前几天吧，上个月苹果自己在播客方面出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它发了一个邮件说建议大家去使用那个我看是使用什么，
我也有收到这个邮件，
使用这个，对，
很变态的一个邮件，
就建议大家去使用它新推出的这个
一个 tag 是吧？
就是名字前面，对，就是名字章节名字前面不要加那个编号，就不要加第几期第几期。他建议大家就是标题上直接，比如说这期就是大狗熊和王掌柜聊天啊，那么什么什么就不要在前面加上第几期第几期啊这个信息，就加上以后有可能这个节目会被取消会被删除，就写了一封很傻的邮件。结果在国外的这个播客圈里面就引起了就是大家各种反对和质疑，就是说为什么凭什么这个跟你之前的这个 这个 guideline 不符合啊，什么什么的，反正就，然后过了几天，苹果又发了一个邮件说没有这个意思，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弄得很低级，就弄得不像苹果的这个作风，就他连续发了一个，就又发了一个更正的邮件，说不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在国外的很多博客里面也在讨论，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哪怕像苹果这样的注重用户体验的这种公司都无法避免。那么作为我们制作者来说呢，可能在实战中更多去听一些这个大家的反馈，就是去知道自己的听友们是怎么去听这个节目的，然后大家的习惯是怎么样的，然后多从这个角度去想，而且技术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很容易就是被带偏吧，就是很容易我们去关注过多的这个参数和细节，比如说像。举个例子，像这个音质方面的考虑，那么很多如果是对声音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在做音频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会考虑我把码率调得特别高，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甚至到320K 那么这个到 MP3 的这个顶级的这种码率，但这种带来的结果就是你这个文件太大，下载的时候有问题，甚至有一些老的设备跑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丢帧的情况，那么这种其实最后就发现最适合的，目前来说，就大家最适合的就是这个，128K 甚至是96K 这种低一点的码率，那么效果反过来还在传播上还容易这个更普及一些，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平衡，就是平衡和一个矛盾，那么我们作为制作者来说呢，介于两者之间。介于这个普通用户之间和介于这个技术提供者像这个平台之间，那么更多可能不能一味的去听平台的，我个人倾向去尽量去靠近这个听友这边，就是实际的这个用户这边，那么多从他们的角度去想一想，可能就会好一些。
古云老师说的非常的细致全面，我想这期节目对我们听众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吧。其实我们可能更涉及多的是，让你感知到做播客的人他们的幕后是怎么样的一个辛酸的一个故事，对吧？经历了很多幺蛾子的事情。刚才你举到那个苹果发这个邮件例子，我觉得苹果实在有点太傻逼。当时我就跟钉钉在讨论说。你不干点好事儿也就罢了，你非要再搞点幺蛾子，你要把我们这些七号都强制的
是
给删掉。其实从同行这个角度啊，也许一些就下载量比较大的播主们，他们更期待的一个功能是，你苹果能不能做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在线的一个广告平台，你自己掌握了最及时的一个收听下载量的一个数据。他们希望的是，也许是进行一些商业化的尝试，能够统一的去分发广告啦，诸如此类的。因为它一直欠缺这块儿，但可能苹果的理念是，Podcast 只是作为一种 iPhone 硬件设备的一种增值服务，它没有任何提供音频的托管，对吧？很多听众不知道的是，我们做播客的人，苹果是不提供 MP3 音频的托管，你是找第三方去托管，会产生很大的一种流量的负担，就是成本的一个负担。他不管，因为他觉得我只是一个相当于是图书馆的一个内容目录，我提供一个检索服务就好了。你们就是播主的生态系统，我不怎么 care，这是一个我看到很长时间以来没看到它怎么改变的一个东西。
不过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苹果发布会以后，可能苹果的策略会有一些调整，就是它会更注重这个内容的质量和内容的这个发布，因为我的感受是，往期呢，播客这种载体，包括苹果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更。怎么说运作的更悄无声息的方式啊？比如说那个 iTunes U 之前可能学生朋友会感兴趣，就是上面会有一些公开课，现在基本就死掉了。然后还有这个播客本身呢，我觉得当时它是为了扩展，就像掌柜你说的啊，扩展这个苹果的硬件方面的吸引力，让更多的这个用户能够被圈在这个生态圈里面。那么它更多是为了。让硬件变得更受欢迎而推出的一个附加的服务。但今年的这个发布会推出了以后呢，苹果的重心非常明确，就是它会偏向于提供服务，也就是 啊，甚至变成一个内容制作平台。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苹果其实和那个和 Disney 和 Netflix 和奶飞和这个迪士尼这种慢慢的变成同样的这种级别的一个内容制作者的这个身份的话，那么内容它可能会更注重。而且坦白来说，现在的这个播客的这个 app， 我觉得可能是播客 app 里面苹果官方的这个是最难用的一个，那么任何第三方的都比它好用。那么应该它以后会在这方面，如果这个策略比较怎么说，就是比较坚持的话，应该会在内容方面会提供一些帮助。如果到那个时候也许苹果会提供一些像这个商业化的这种平台，或者是这个就是他把这个播客这个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做，现在更多是当做一个就是放在自己的架子上展现给别人看一看，那么他自己不负责这个也不推广，也不承担什么责任，也没有什么义务。那么以后如果他更多的这个以内容推广为主的话，也许会对播客的制作者是一个利好消息。长远来说，我自己对音频的这个形式其实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长线的这个目标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之前可能短期我们会看，比如说在国内啊，有的时候好一点啊，这个荔枝喜马拉雅在竞争，然后这个好像大家会比较关注啊音频的什么什么的，但往往我们发现都是很短期，过一段时间就悄无声息了，过一段时间也就落了。而且一直没有听到说，比如说在播客这个圈子里面有谁真正是这个很成功的这个拿到投资，然后这个运作的很好如何如何。因为我知道有几个播客是拿到投资，但就是你没有像其他的行业那种，就是让全就是媒体啊这些都比较关注，为人所知。我觉得这个还有一段时间，但整体来说我是比较看好。因为看现在比如说国外的这个这个媒体发展的趋势呢，在今年的这个比如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媒体市场上，播客是一个大爆发。那么比起以往来说是增长非常的迅速，新节目和收听量，那么每10个美国人里面有4个人在听播客，就这个数据是很恐怖的那么以后它可能会就是变成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行业。那么但那个时候就内容和这个体验就变得更重要了。对，
插一个题外话，古雄老师，你不觉得苹果最难用的软件其实就是那个iTunes 嘛，它非常非常的鸡肋。
哦，对，
电脑端几乎
是
国人，就中国大陆的用户，我想能用到 iTunes 的场景就是把它一个越狱还原吧，除此之外好像不怎么用。
对， iTunes 太难用了。对，包括我现在订阅的那个苹果 Apple Music 嘛，也发现 Apple Music 这个比起其他的都挺难用的，包括什么国外的 Spotify 啊，这些都比它好用，国内的网易云音乐都比它好用的多。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会去弄，就是把这么好的这么一个就是使用量那么大的一个平台，那么大的一个软件弄得那么难用。对，对 ，iTunes 第一，
Apple Music 我碰到的一个让我发狂的一个毛病，跟你分享一下，看是不是也戳中你的痛点。就是因为 Apple Music 的它的那个账号是跟 iTunes Store、App Store 绑定的，如果你想在应用商店里面，比如说切换一个账号下载另外一个 APP 的话 ，App 的话，
对，
你的 iTunes 里面那个 Apple Music 已经下载的音乐会全部消失，只是因为你切换那个账号，对不对？
对对对，
我已经被抓狂两次了，
这个、是我特别讨厌的一个功能，对。因为我也有同样的，因为有的时候我的主力现在在用的 Apple ID 就是苹果账号还是国内那个账号，因为以前已经有买过很多软件了，然后但偶尔有一些软件它只有在就是其他的国家的账号啊，比如美国的或者才可以用，然后也是一样的，一切换那边这个播放列表还在，然后下载的都没了，然后又要重新再识别一次，所以特别讨厌。然后包括它的有一些这个导航呀，这个切换呀，歌单呀，这些 都弄得非常的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是是大公司的通病还是什么问题。嗯，
所以有人就总结苹果的服务理念嘛，
嗯，
就是六个字，对用户说你好，逗号，我是你爸，你得听我的，我是有强制力的，非常的形象。
对，他这个是特别的那个，因为我不知道掌柜你的情况啊，就是现在在国外感受如何？因为像我之前在国内其实主要就是受到技术方面的一些限制啊，谷歌的产品和其他的产品我用的不多，那么虽然也会用，但毕竟不方便。毕竟这个每次要设置这个 VPN 呀，然后要调呀什么的，但自己出来以后，就是在国外生活以后，就会发现，一方面是的确很好用，就是一方面是像这个比如说 Google 的很多服务，以前我很少用 Google 文档，但现在工作里面啊，在实际这个就自己在使用方面，我基本上没有用苹果自己的那些什么 Numbers 啊 Pages 那些基本不用了，我就反过来用 Google 的那一套东西啊，发现特别好用，而且特别容易交流，容易和别人去进行沟通应用，然后就发现这个也许我们是因为在国内受到了这些限制，然后因为你受到限制，不自觉的你的习惯就受改变，然后你以为是我是我自己选择的，是我自己选择苹果的这个服务的，是那个我比较了其他的东西，那么其实是因为最初可能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先决条件就是没有其他更多的选择，但在国外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你的选择会更多元化一些，然后也可以真正去比较，就是谁会更适合你，然后也没关系，就是你如果使用这个平台，那么就是也不会说带来其他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我们在国内如果说使用这个。跟苹果没关系的，比如说我就觉得安卓的某一个应用特别好，那么可能会有的人会觉得啊，你这个人是不是用不起苹果呀，或者什么什么，其实都就是这些都是就是技术之外的，会有一些这个参数啊，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选择，但我不知道你的感受如何，
确实可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在
这也是考虑到我们还是主要在大陆播放的节目，是吧？一些比较敏感的技术细节咱们就不沟通了，但是单从就是用户习惯上来讲，我是从2007年开始上大学，就那个时候谷歌还没有退出中国，所以一直在用，对比之后发现那个搜索质量实在是，用百度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这是生命啊，所以我就一开始就用谷歌的服务，用 Gmail 一系列的谷歌的服务，即使我必须要自己使用代理的一个账号。2001年的时候，我第一次买 iPhone 设备，买了一个 iPhone 4S， 那个时候不是要注册 Apple ID 吗？我在2011年的时候，我第一次使用苹果的设备，我就多了一个心眼，注册了一个美国的 Apple ID， 我就觉得考虑到对伟大祖国的一些德性的了解，也许某一天会让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就索性一开始就全部使用境外的服务。后来你也知道出现了什么云上贵州强制把数据托管到中国本土啦，很多 App Store 的一些应用被强制下架诸此的这些麻烦，那个时候回过来看发现自己还是比较明智的，避免了这些麻烦，就是因为对伟大祖国有一些了解嘛，是吧？
对，
但是我举一个例子，是张淼分享给我的，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如果你使用的工具就跟别人不一样的话，可能就导致你整个生产效率学习效率就会很不一样。张淼的孩子在北京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布置一个作业让每个孩子都上台演讲，关于一个东西，他的孩子呢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汽车，汽车的启动的原理。张淼就给帮他设置他家的电脑都是用谷歌服务的，所以他的孩子就在谷歌Google Image 其他一些产品上去搜索相关的素材，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presentation， 然后去在他学校演讲完之后老师赞不绝口。他跟我分享这个例子的时候
碾压其他同学，
你看看这个从小要让孩子有一个更高的起跑线，就这个意思，对吧？因为你用了工具就决定了你可能生产效率就跟别人很不一样。
这边我就来到西方就发现的确是这样， 而且很多时候其实是，就是可能东西方国家思维吧，就是西方国家的人会更注重工具一些，包括在生活中啊，就是厨房里面他们的工具至少是中餐的这个几十倍，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国人去这个厨房里面做个饭，一般有把刀，有个锅，OK 了，就是基本上菜都可以搞得定。就是西方的这个西式的菜点，就哇，各种各样的工具，你数得上名字的，数不上的一大堆，锅都有个七八种。那么，工作中其实之前我在工作的时候也发现啊，就是像我原来上班的这个公司呢，就是他们会买很多专业的这种应用和服务。那么，比如说像，可能国内有的朋友做团队里面协作会知道。会用一些这个团队协作的软件，像这个
Team Vision
那个
石
叫
墨
什
文
么？
档，国内一些服务我知道的。
对，对对，然后会用像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类似的一个叫 Trello，
啊，Trello
听
有
说
用过。
国外会有在用。那像我之前的这个工作的公司呢，他们会觉得像 Trello 这种，都已经算初级了，但还有一些功能是公司需要，但这个没有的，又去找其他的，然后又像那个又买了一个叫 Smart Sheet 啊，就类似这种，会有很多的，这种很专业的这种工具，而且的确它能够提供就是很大的这个效率上的提升，然后呢，这个会让我觉得。会比较有意思，就是他们这个东西方的这种思维方式，的确会在工具和在产出上，花的时间和精力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在国内，有的时候做事情呢，会注重一个最终结果，要漂亮，但过程中你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过程中花的时间精力是，越少越好，那么会有一种默认的这种情况。但国外的话，他会觉得。相对来说，他会注重就前期多花一些时间，多做一些准备，会是许可的。比如说你在工作里面，你告诉老板说这个事儿，我要花2个星期，但前1周半我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汇报给你，因为我在做这个数据收集啊，什么什么，在做准备，在选择适当的这个设计适当的流程，直到最后3天才有。但前期如果要沟通是可以，就他会认可。他能够接受，但如果是在国内的话，一般就是这个事情越快越好，然后或者是这个马上出一个样品，然后我要拿去给谁谁谁看，给老板看，给客户看，就会有一些这种工作方式上的一些区别啊。但这些都挺有意
确
思
实
的。
非常有意思。有人打了一个比较搞笑的比喻啊，他说中国的老板都是很急性子的。比如说，老板想要一个孩子，你跟老板汇报说，老板要生一个孩子的话，需要10个月的时间。老板说，哦，需要十个月的时间啊，那这样吧，我给你2个人，你给我5个月就搞定，好，可不可以？就他的思维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个关于中国，就是很多我所接触的一些同事，前同事。刚才你提到那个协同协作，就是共享协作，我印象很深刻。我会比较所有市面上我能够找到的那个工具。你刚刚提到是 Trello，对吧？我感觉它比较简陋。其次还有像 Asana，像我提到国内的 Team Vision、Worktile，还有我知道美国有一家非常牛叉的公司叫 Bootcamp，他们据说协同，还有
对
像 Slack，
，bootcamp，
就非常非常的功能很先进。当我挑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可以跟我的就是一个部门去共享的时候，我推荐给我的同事，他们没有一个人用。就是你想花一个系统的方法论去提高整体的就生产效率，是没有人配合你的，你只能就是退回到自己那套方式，就推进是很困难的一
对，
件
最
事情。
终回到微信里面去沟通，对，是会有。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了。那么，
确实。
怎么说呢？就对，就是可能也涉及到不同的团队啊、公司的这个文化，但又其实也有点类似像一开始我们聊的那个话题。那么，苹果它推一个新的功能在播客里面去设置一个很美好的愿景，是希望大家去用，但最终大家又回到一个最基本的 MP3 的格式。那么就像，比如说，可能你去推荐大家用 Slack 来沟通啊，说这个项目都在上面会容易沟通，最后大家又回到在微信里面，这个互相 at，互相
确实
聊，
是这
然后
样的，
最后也很难整理，
是，
对。 这个其实涉及到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是就是产品经理的这个一个困境吧，就是如何去把用户的这种需求和他们的这种和你实际的这个设计，在一开始就吻合，提供一个让他觉得又简单，然后又容易用，又不影响他以往的这个使用体验的。这种替代的这种方案，那么其实，对，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是，那接下来还是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聊的东西特别多嘛，我就提一些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观察。Vlog 其实在国内有一些变体，像短视频、像抖音啊、快手啊这些，我不说它内容质量啊，就说这种形式在中国有些变种。但是因为在国外读书学习，也用 YouTube、Netflix 比较多，我发现即使你有这个上网条件、硬件条件去做 Vlog 短视频。但是你会碰到一个问题，YouTube 它的大多数的受众是非中文国家，是英语为主的呀。你作为一个中文的作者，生产中文的内容，我们谈一种就是商业前景的话，你就做得很大，是不是？它那个天花板本来就很低，它的受众本来就没法跟英语时间那么去竞争啊。你在做你的视频的项目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设这个目标的？
对，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但我来谈这个问题有点惭愧，因为我没有，就是很专业的或者说很认真的去做视频这个事情。那么我先讲讲我自己啊，就是这个之前我在2015、2016年开始，就是传视做视频，也是一样的，比如说电影啊、读书啊这些话题，那么。当时还没有 vlog 这个形式，当时 vlog 还没有变成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概念。但，当时我看了，就是当时我是也是去到 YouTube 看了像那个 Casey Neistat，那么他的这个就是现在可以说是 vlog，就是他带起来的，就这种模式。然后我看了他的一些视频，就觉得特别帅，就是能把日常的生活的故事讲得那么有意思。然后自己就觉得，要不自己也来尝试一下。那么，当时更多是这种尝试，然后就上传到 YouTube。后来，到现在也就是因为在零运营的情况下，现在也就5000多个这个订阅用户。然后像刚刚你提到有藏，他在加拿大就是算是正式转型成一个 YouTuber，在上面去做自己的节目，然后很认真的去运营自己的内容。那么他就比较厉害了啊，一年不到一点，1年多吧。现在也是1万多的订阅，那么纯中文的服务。刚刚说到这个中文的话题，在这个 YouTube 这个平台是否是，有受众？我觉得它的受众其实我是特别乐观，因为我觉得中文的内容如果做到优质的内容，要比在国内的中文平台上传内容要有价值的多。那么有几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 YouTube 本身它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平台，就是它不只是有英文的。其实，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因为自己，会讲一点英文，然后会熟练的会讲中文，所以觉得好像中文内容有一些英文内容占多数。但其实，在 YouTube 上，什么西班牙语、这个法语、这个德语、日语这些内容，其实特别特别的多。那么最终就是 YouTube 它这种国际化的。这种全多语种的这种平台呢，其实它会，在现阶段大家各自去运营自己的这个语种的这个内容，但比如说现在我们在 YouTube 上传音频是英文的音频是自动会加字幕的，那么中文的音频呢，你可以手动去加，那么很可以预想到就是不需要多长时间，1、2年以后。绝对就是你在上面传中文的视频，或者说传英文的视频，那么它会有英文字幕，你也可以选择中文的字幕。那么它这些东西其实内容慢慢就被打通了，所以中文如果是优质的内容的话，在这个平台上以后可能不容易受到语言的这个限制，更不容易受到语言限制。如果再之后。甚至5年以后、10年以后，那么同样的内容，也许已经有这个 自动的这个音频的自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翻译，然后变成其他语言。所以这个我觉得不用担心，更多其实是只要内容重要，内容好，就更受欢迎。比如说像国内的那个什么美食作家王刚啊，就是那个厨师长，就是做菜的。那么拍摄视频的那个设备也特别简单，就然后也是在自己的这个厨房里面去做菜，在 YouTube 上火得不得了，也是订阅几十万还是多少，反正每一期视频都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几十万的这个浏览量是有的。那么这是其中一个，就是内容上中文的内容一定也会有很大的受众。那么因为在 YouTube 上的华人其实是全世界的华人都会去看，然后国内的华人呢只要具备这个技术能力的也会去看，所以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那么其次呢，是因为它有很稳定的这个发展。那么我们知道国内的这个平台你是无法预料的，今天特别好，明天就爆雷了，然后后天可能就一个新公司就完全取代它了。就国内比如去年火的公司，今年你都不确定它还会不会这样，然后明年会不会同样的还是这批人在做同样的事情。甚至我觉得这个跟体量没有关系，特别像这个后面新兴的这些平台，那么比如快手呀什么什么这个抖音啊，但是它用户量的确放在那儿，但谁知道呢，就是之后我个人觉得它的稳定性在这个长期来看是值得去就是打一个问号的，需要去打一个问号。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辅助的这个发布的平台，但如果是比如说全身心这个提供抖音的内容都是15秒15秒15秒，那么如果有一天这个抖音有什么监管或者是有什么这个政策上的调整出问题了，那么你这些内容还能被其他平台用吗？你是不是到时候要去重新运营？那么对我来说，我觉得 YouTube 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那么第三呢，是它在这个商业化方面，这个付费方面是目前来说所有平台做的最好的。只要你能够有好的优质的内容，那么是它有现成的，就是已经很成熟和完善的这种这个现金化的一种方式，能够让你做的作品呢有回报。那么很多 YouTuber 在上面，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在那个 iPhone XS 啊，就是上一个新版本刚刚发布的时候，刚刚买得到的第二天就有一个 YouTuber 买了一台这个 iPhone X， 我一直搞不这个不太容易去念它这个称号，反正就最新款的那个 iPhone X， 然后呢这个用一个烧成红色的这个铁球，就是已经高温融化的铁球放在那个玻璃上，说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玻璃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正常人都会去想，哇，你弄这样的一个视频那制作成本太高了吧，就是相当于人民币10000多块钱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然后几分钟2分钟左右就看这个一个钢球把这个最新款的苹果的手机融化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那个视频点击量几百万，那么如果按照 YouTube 的这个计算方式，它早就赚了这个10倍甚至几十倍的这个那台手机的这个成本已经赚回来了，而且是确认的，就是肯定是能赚回来的。所以类似这种就是这种商业化的这种模式呢，其实在 YouTube 上会比较容易做。所以这三点吧，我觉得就是它更稳定，然后是全球化的这个受众平台，还有呢就是更容易商业化，那么都是 YouTube 会比其他平台要更看好一些。但初期呢就是有一些技术上的限制，还有就是 YouTube 上的竞争是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是没有边界的。因为你比如说做一个东西你觉得好是只是在一个国内的一个小范围，但在 YouTube 平台上就是真是和全世界其他的高手去竞争。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去看 YouTube 上的视频都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能 那么厉害啊，能够有这样的观点，或者能够有这样的拍摄技巧，或者是有这样的这个视角和这个资料，就是你会受到很多的这种信心上的这个冲击，但我觉得这也是它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就聊的比较散啊，就关于 YouTube 的一些
见解非常的系统
化，
但是我还想再补充第四点，就是为什么可能中文圈在 YouTube 上，就如果你有是精品内容的话，可能会获得很好的一个回报。他们有内容审查，或者说他在极大程度上没有一些内容审查，这样的话你可以发布的题材比较多，这个大家都懂的是吧？大陆的话，你可能为什么抖音会存在，也许市场的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能生产那样的内容，题材的内容，其他的优质的作品不是说做不出来，只是没有生存的空间，对吧？可能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就国外的这些成熟的受众对播客也好 Vlog 的形式接受非常的深。我印象就比较深刻的一个是美国有一个播客叫 What the fuck with Mike Murrow，他采访过奥巴马总统，就是国外的一个播客节目采访奥巴马总统，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好吧？但是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一种声誉也好，对吧？节目的这种粉丝量，对吧？这是在其他的国家可以发生的事情，我是只能说好羡慕啊！别的实在是不知道可以做什么。
就是这个在国外播客的这个播主和以往的这个 blog 的博主。在国外的这个媒体的圈子，它的待遇有的时候要比传统主流的媒体要更高。那么对，像刚刚掌柜你说的这个奥巴马接受播客采访，那么上去年还是这个今年一月份，这个特斯拉的 Elon Musk， 那么他也接受了另外一个播客这个的一个专访，然后不是他还在那个播客的现场。抽大麻，然后
那个
股票大跌什么的。实际上我去听了那个完整的播客，他那期特别的厉害，就他对那个自己的这个就是很多愿景的这种细节的阐述，那么是非常到位的。那么国外很多比如说刚出的书的作者，或者是一些这个电影的明星，那么他也会去参加一些播客的这种 interview， 然后去讲一些他的一些感受，他写这本书或者是这个电影背后的一些故事。那么在国内现在我觉得播客还处于一种就是一是圈子里面大家去玩，就像你刚刚说我们可能这个圈子很小啊，就是本身互相都就是都有听说或者都有认识，然后这个第二呢就是圈外的人呢会觉得还是一个小打小闹，还是一种这个爱好者的这种一种这个就是类似一种爱好者自发的一种交流的平台。那么还需要一段时间，或者说还需要一些实质性的突破，但我自己目前来说不知道这个突破是什么时候会产生，或者会什么样的形式产生，就是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能够变成一个比如说国内的这种播客也可以去采访一些传统媒体无法触及的人和一些这个重量级的一些嘉宾。那么这种我觉得在国内不太清楚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会到来。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就 YouTube 有一个网红叫 PewDiePie 嘛，他其实是做一些就是各种测评嘛，科技测评，有些测评他的订阅量有9000万之多。你想要9000万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啊、
超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总人口，简直影响力太大了。
这个也是，对，也是。我觉得，我之前在国内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国外的发展没那么快，然后或者信息量没那么大，然后这个中国的速度日新月异嘛，这个我们其实的确是这样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各方面的确是这样，但。来到国外呢，一方面你会感受啊，好像的确国外速度没那么快，然后但信息量远远不是之前我在国内想象的没那么大，就这样。那么反过来呢是，之前中文的这个世界的这种信息量和这种怎么说这个互联网的这种体量吧， 它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一个世界版。那么但它就国内的这个互联网是其实它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是已经有的。我觉得国内的这个网络特别像以前我们八九十年代那种工厂的那种大工厂的这种这种集中化的管理就工厂里面就有幼儿园，有小学，有食堂，有电影院，什么都有了。你在这个里面就自娱自乐了，也可以看到一些新的片子然后也有这个市面上其他地方吃得到的这个饭菜。但其实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它的选择和多元化要更加丰富。那么我看到过一个数据，说这个中文世界互联网的文字字节的数量，就是字节的这个存储量，大概是全世界互联网的3%。就以前我们会觉得不可能吧，这个怎么可能？是中文世界，就它这个还是全部的这个信息量，比如说所有的微博，所有的这个百度百科，所有的这些，就是所有在网络上产生的这个字节信息，那么在全世界的这个互联网储量里面就3%，可能。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冲击。然后后面我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就有一种感受，就是任何事情只要你愿意去查资料，一定已经有很好的解决方法，而且已经是非常详细的这个信息会放在那儿。那么就像刚刚说这个 PewDiePie 他这种9000万的订阅用户，我们在国内会觉得不太可能，怎么可能呢？但它的确就存在了，而且也可以这么说，只要它不是自己作死不是自己像那个之前 YouTube 上的另外一个网号叫 Logan 什么这个他就发一些这种日本的这个自杀生灵的这种视频嘛，结果就凉掉了。然后只要不是这种作死，那么他会一直就是怎么说，他最多就是慢慢会热度会下降，但他的这个粉丝的数量和他的这个内容的这种观看度观看量是放在那儿的。但在国内呢不确定因素太多，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我们也知道微博上有一些就是突然就消失的账号，比如像以前特别红的那个叫什么作业本可能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上刷微博会记得早些年是这个呼风唤雨的，然后突然一下这个账号就没了。然后没了，其实一两个月以后大家也就忘记了，那么你就不存在了。比如说前几天刚刚公司倒闭的那个咪蒙，可能再过上几个月，那么他大家再提起来也会觉得很淡，那么再过上一两年可能就没有这件事了，就不太去记起了。那么之前他创造的几百万的这个什么帖子的这种神话呀，其实也就过掉了。
比较让我可惜的是，原来微博上有一个大号叫变态辣椒，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被迫对吧，只能转战到境外的一些媒体了。所以我还在推特上关注一下变态辣椒的画了一些政治插画。你比如说你在美国看一些讽刺性的政治插画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形态，艺术形态，但是在其他国家根本就没有这种让你生存的空间。而且再举一个就是补充一个例子吧，就是因为我每天都刷推特嘛，我在推特上看到有人发这么一个帖子，他是在美国生活一个华裔的美国人，他说他的朋友把家里的一张桌子的照片，很精美的一张桌子照片拍给他，他说这个桌子真好看，是在哪个宜家的公司去买的，他说不是是我自己做的。他朋友就惊呆了你自己做的，你不是木匠啊？他说没有关系我就几个月之前我在 YouTube 上看了一个做木工的教程，在自己家后院砍了一棵树就做出了一个桌子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其实这个我觉得国外的生活是这样的，就很多东西真的是 DIY，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人工太贵，就是很多时候你要找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事儿那个成本是国外的几十倍国内的这个几十倍。那么我们在国内其实很多习惯就是比如说吃饭叫个外卖，打扫卫生叫个家政那么都很便宜，几十块钱然后就搞定了，一两百块钱搞定。那么国外呢，一是要等，你可能要等上这个几周的时间，二呢就是真的太贵了。那么 所以也鼓励。然后另外就是大家好像比较喜欢这个自己动手，像西方国家，像我在的这个新西兰，这个可能像旁边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更崇尚这种自己动手的这个生活习惯啊。比如说大家这里默认是男人这个 man 都要自己会知道怎么去维护车辆，会修车的。像上次我在一次出去玩的时候，那个路边碰到一位先生，然后他要帮忙嘛，就招手，然后我就停车，我和老婆就出来看是什么情况。那么他说他的车那个发动不起来了，这估计电瓶没电了，能不能让我们帮忙帮他发动一下？我说可以啊，但我不知道怎么弄。然后他说我知道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就是那个。感觉是一个默认技能，但是我们的确，比如说我在国内，自己加油都很少去，就是开着车去，然后会有这个加油站的这个服务人员帮你弄。但在国外，清一色都是自己动手啊，连小孩儿这个去这个特别年轻的人去开车去加油都是自己动手，没有人会帮你弄的。所以，也是很多习惯吧，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对，你刚刚说这个坐桌子，这个是，很多人是，特别国外的华人，一开始头一两年都会觉得哇不方便，后面就发现，哎呀，就得自己
当
动
然，我
手，
举
没
这个
办
例
法。
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力成本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假如你想做一个桌子，你想成为一个木匠，你想 DIY，你可以打开 YouTube.com，就直接可以找到相关完整的教程。但是这种环境在国内很少。你比如说，你打开一个优酷，我曾经试过去想自学游泳，我发现国内的这个资源不仅是画质是秦始皇时期的画质，就是而且不完整，你只能去 YouTube 去找个原完整的这个视频，就这种土壤是没有的。这个区别非常非常大。
对，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制作者的这个水平和好的内容啊，的确是有差别。那么在 YouTube 上，他会有更多的这个人去做优质的内容，而且有的人他可能不太会考虑有什么样的回报，那么他更多就是喜欢分享。那另外呢，就是本身这个平台是在背后做了一些幕后的工作，比如他可以优化一下，把这个好的内容搜索的人多了，点击人多了，他真的会把它提高到推荐到。开始，那么让你去搜索，比如说 how to swim，那么推荐出来那个的确是你看完觉得啊，自己有收获的这个视频，而不会是一个看完发现是个广告，那么前面都在聊一些没有用的这个内容。那么就是平台本身的确是需要去有那种态度，就是不做坏人的这种态度，他不会太多去考虑这个，先把商业内容放在最前面。那么就像刚刚你说这个 YouTube 上，他不做内容审查，其实他有。怎么说有这个版权的审查，而且是做得非常的聪明。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做一期 vlog，然后这个都是我在讲话，然后前后呢我就引用了这个一段音乐，放了一段这个有版权的音乐。比如说我听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Lady Gaga 的这个音乐啊，我就放到这个通过什么方式下载下来，放到我的这个视频里面了。然后我把这个 vlog 就传到 YouTube 上面，那么 YouTube 它就会自动的识别出这段音乐是 Lady Gaga 的，但它不会把你的视频直接禁掉。那么除非那个音乐的版权已经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任何人都不能用。比如说你用了 Lady Gaga 的音乐，那么你的这个视频的观看量的这个付费的这个数据呢，就会转到那首音乐上，就相当于你在这个视频，比如说有了1000次点击，那么这1000次点击的这个数量，这个播放量呢，就累积到那首音乐的这个版权的拥有者，他享受了这个收益。那么这是非常聪明，就是它不会影响你的制作的这个热情。国内就很粗暴，就是你这个内容有敏感内容不让发，甚至它不会告诉你有什么敏感内容，你还得自己去猜哦，我是这是不是这段说了什么了，是不是那一段用了什么了，是不是这一段有一些这个不合时宜的这个镜头出现了，就是你得去猜，它还不会告诉你，就是这个是平台本身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比如说我们节目举例吧，我们 Sonogram 在， 大陆的某些平台几十期节目被下架，没有任何原因，只是说审核未通过，那就两败俱伤嘛。YouTube 这种做法其实从博弈论的角度是共赢的嘛，给一个博弈的最优解，就是你也赚钱，他也赚钱，就是双方共赢。你要都下架的话，其实是一个最差的一个解决方案。真的是我不知道国内这个思路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所以我现在发节目也比较不比怎么说比较佛系，就是我能发就都传，比如说国内的平台我都发，你要下架就下吧，我也懒得去再去
没办
申
法，已
诉
经
啊什么
无力
的，
抗争了，
就
是
是
爱怎么着怎么
对
着。
你这个对你这里下架，反正我其他地方有，因为有的特别好玩，就是有一些节目呢，他这一期可能在这里他说。因为什么什么，他还告诉你因为什么版权的原因啊？比如说最搞笑的是，我之前录制一些这个读书的这个音频嘛，就是读书的节目。那么，那个读书的节目是全部都是我自己的观点，我写的稿子，然后我制作的节目，我的声音，然后这个我选的开放版权的这个背景音乐，OK，传上去了，但。标题就是那个书的书名，因为我觉得那个最容易吸引别人，就是大家想读这本书的人看到标题，比如这本书叫啊我的苹果物语吧，随便举一个，比如说这本书啊，看到这个标题呢，大家就点进来。那么有的平台就说哇，你这个你的这个写的你发的这个节目是不是？去朗读了这本书，因为标题就叫这本书的书名。然后呢，所以我们不让你这个节目上线。我就觉得你就懒得再去跟他去抗，再跟他再去辩论啊什么的。就我不想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那你这个平台不上，OK，那就我在其他平台上反正也发，这里就少一期就
确
行
实
了。
是这样的，对。
但
那
也没
大勇
办
老师，
法。
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可能会不定期的去看一下同行有出现什么新的节目，去看一下。我发现有些比较聪明的，做播客的朋友，他会说建议听众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我们的节目。什么叫泛用型呢？其实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纯订阅用的一个工具。你不要在某某平台去订阅，因为它可能会审查下架。你就直接去输入我的这个 RSS 订阅地址，保证每期节目都是原汁原味儿。这也是我非常欣赏的方式，但是你知道大多数人是有懒是惰性的嘛？他真的是习惯哪个平台就在哪个平台，他也不在乎说我要去另外平台可以找到你的节目，这对制作者来说是稍微有点痛苦的。刚才提到这个狗熊爱读的电子邮件订阅呢，是想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每次收到你的邮件通讯，你推荐了很多好书，然后你不是只是推荐这个书名，它的一些简介。我发现你是真的把这个书在短时间内给读完了，而且提炼了很多干货，有点像是早期的逻辑思维吧。我就非常的羡慕于你，就阅读的效率，对时间管理的这个能力实在是非常非常惊人。所以你能不能借着三三管这个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时间管理的一些个人的方法论，让我们能够有些收获吧。
其实时间管理，我现在来说就两个阶段，有孩子前和有孩子后。
哈哈。
这个有了小孩之后，所有时间管理的方法全部全军覆没，就是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抗衡这个一个不确定生物啊，它的不确定需求，然后它的这个24小时需要的这个就是需要陪伴的这种。会影响的这种需求，所以有孩子的朋友可能一听就懂了。那么，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在2007年的时候开始接触 GTD，就 Getting Things Done 的一个就是个人效率管理和个人的这个工作管理的一个流程。那么就比较受影响，那么后面慢慢坚持的一段时间，然后后面现在已经慢慢形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说很多东西呢，马上会做一个分类，比如说现在重要紧急的、重要不紧急的，然后今天要做的然后这个可以就是设定一个指定时间，比如到那个时间再进行准备的，就我会有自己的一套这个流程。去处理一些问题，然后像这个习惯呢，其实我觉得，是值得去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和投入的。因为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现在有听节目的朋友是25岁啊，你在这个时间花一点 这个精力去练习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的技巧，那么可能你之后比如说一直活到70多岁，那么之后你50年都会受益，就是他的这个收益是时间就更长。那么比如说你30多岁开始学习，开始这个开始掌握这样的技能的话，那么对你以后的这个生活的效率，可能你以后就多出来很多自己的时间。但是有了小孩之后呢，我刚这个算是开玩笑，但一大半是真实的，就有了小孩之后也需要，就是可能还更需要时间管理。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像那个Google 的这个投资部门叫Google VC 啊， Google V 啊，就是他们的那个 Google Venture 这个部门的一位核心成员叫 Jack Napper。 那么他写过一本书叫做谷歌设计冲刺啊， Google's Design Sprint。 那么现在基本上在这个产品经理和设计领域呢，是一本必须要学习的一个技巧，就是可以在5天时间里面去测试一个产品，从创意到这个原型到用户的反馈，那么5天全部搞定。他之所以创造出这个模式，就发明出这个模式呢，就是因为他当了爹，然后当了父亲以后发现，就是自己的70%的六七十的时间就没了。比如说以前可能每天你有除了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之外，就是假设朝九晚五上班，那么晚上回到家里面，可能每天你还是有这个五六个小时自己的业余时间啊，是可以去应用的。那么如果能够用起来的话，这5-6个小时能够产生很大的收益。但有了小孩之后，可能每天你就有2个小时，甚至只有1个多小时能够去作为自己的时间去支配。那么这种就是说这种马上会变得受限制的这种压缩呢，就反过来也会容易提高效率。那么对我来说，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早一点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的方法，然后形成一个习惯。那么可以在初期多接触一些不同的工具和方法，那么试验一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因为时间管理有很多方法，有这个什么番茄工作法呀，这个 GTD 啊，然后这个其他的很多啊，比如4个象限的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的，等等等等，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但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都不一样。而且我最近自己的感受，其实时间是没办法管理的，你能管理的是自己的精力。就是你能管理的自己是自己的精力和注意力，那么这些是其实是有限的资源，那么要去认真的去使用。那么比如说我现在可能就是一方面会通过一些比如一点点的运动啊，或者是这个通过食物上的有益的去选择一些这个容易集中精力和注意力的这个食物。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吃很多糖，马上这个精力和注意力就会下降了。然后如果中午吃一个这个淀粉含量比较大的食物的话，那下午基本就是这个就是梦游状态，那么基本上打不起精神来。那么我会有意识的去通过这些方式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精力的这个状态，那么在短的时间尽快的把这个事情做到差不多 OK。那么达到一个预期的这个状态，然后就去输出。那么像读书这个习惯呢，是以前的一个养成的一个习惯或者一个爱好。但后面我发现其实相比来说，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电影大概是1.5小时到2个小时，读一本书呢，如果读的这个就是常规的这种速度，或者是这个中等篇幅的一本书的话，累计的时间也就大概4-5个小时，其实也就相当于你看2部电影左右就可以读完一本书。那么这样的收入其实收益其实读书的这个收益要比去看美剧看视频要收益要大一些。所以也是当时我为什么就坚持每周当时我输出这个读书节目的时候是每个月2期，但当时我自己给自己的要求是每周读一本书，那么到现在你还基本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大家可以去 可以去怎么说多可以也可以去找一找 YouTube 上或者是网络上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心得感受，或者去听一听我以前的节目，可能会有一些感受吧。嗯。
但这个建议就比较好，因为我们时间是有限的，本期节目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所以你之前做了很多精品的节目，我们听众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详细看一下。因为我记得你推荐了很多跟时间管理，还有一些设计啦，一些互联网从业人士要看的这些书，非常有价值。接下来有一个想咨询的一个，就沟通一个事情吧，就是你已经在新西兰移民了快3年的时间了，刚才有沟通，移民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嘛，因为它涉及到的不仅是你个人的未来，还有你整个家庭，就小孩子啊、教育啊，这个整个未来的一个规划。你能不能就是大概分享一下你做这个决定的初衷是什么？这3年来你的在新西兰的工作生活适应的一个过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这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话题，但我就简单说一下。移民的初衷，我觉得，很难用一句话或者说一个场景去概括，因为我不像其他，不，这个事情不像电影，或者说不像那种戏剧化的场景说，说突然有一个事情触动你，
决
然
定
后
性瞬间是
你
没有
就，
的，对吧？
对对，决定是瞬间，我觉得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就可能每之前在国内我。一方面工作中，可能我们当时做这个 app 设计的这个 app 制作的这个工作呢，本身也需要去，就是和外界和这个，这国外的这个信息啊，这个技术媒体啊，去接触去交流，然后呢，我自己当时去这个去美国参加 Macworld，然后那么可能看到一些技术同行的一些生活状态和这种。做事的状态会有一些启发和触动，然后有的时候在国内呢，会受到一些这种，就是感受到一些不便，或者是一些这个比如说新闻上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也会受到一些触动。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决定的开始呢，其实就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呢，是因为就准备开始要小孩，当时我还没有就是我女儿是在新西兰出生的，就是特别巧，就是当时在国内怀孕了，然后我们就来了，然后后面就时间上算是这个把握的比较及时，她刚好就在这边出生，就我是在国内的时候开始考虑，就我和家人考虑要小孩，但接下来不可避免就要考虑这个小孩的教育问题，因为我就特别佩服您刚刚提到张淼，就是他在国内的。这个环境里面还能够，就是比较坚持的保持自己的孩子的这种教育的这种高门槛和这种起点，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可能很难，就比如说在国内的这个环境里面，可能你慢慢就会变得，我也得什么混家长微信群啊，然后得和老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去套近乎呀。该送礼送礼呀，该怎么怎么，我就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困难的，而且对他来说，他以后也会受限制，对小孩来说会受限制，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触发的一个开关。那么另外呢，是因为当时刚好机缘巧合，我了解到新西兰有这个一个介于技术移民和读书之间的一个签证，叫做永居签证啊，Civil Firm Job Searching Visa。他我刚好看到了我的条件比较适合或者说我的条件具备能够去申请，然后但他挑战也就更大一点，因为他可能不像读书呢会有一个缓冲，就是你。意味着就马上过来就得赶紧找工作，就是压力、竞争和各方面会更大一些，但还算比较幸运，就是就是后面也比较顺利，就是该找工作找工作，然后该换工签，然后后面该申请移民也就顺利的就办掉了。那么我觉得对于任何从国内来到西方国家去，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的生活的人呢，一定会有一个，一开始会有头几天会有一个蜜月期，就是会有蜜月期，会有痛苦的这个煎熬期，然后也会有平静的去接受的这个过程。那么，一开始你会觉得哇， 好像很新鲜嘛，什么都好，然后这个大家又很友善，但接下来会发现哇，好孤独，就是会觉得这个什么东西都不适应，然后会疯狂的想要去看国内的朋友，刷朋友圈，看微博，去想去这个找回自己的这个以往的这个生活的这种重心或者说支撑点，然后我现在我觉得，这两个都经历过。那么现在呢，自己在有意识的提醒自己，是在一个人生阶段里面，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那么更多还是要多去这个融入这个社会，融入你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那么比如说我来到新西兰呢，就比较惭愧，头几年我基本上都是低头关注自己的生活。还有就是家庭的这个东西就行了，然后或者自己的爱好，其实并没有去真正很好的去融入这个环境啊。我比较惭愧，来到新西兰还没有去看过一场真正的这个橄榄球赛，然后呢也没有太多去和本地的一些朋友去更深入的去处成一个像国内的那种朋友的关系，所以这也是觉得需要去我们需要去更开放一点，更敞开一点，更 open 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就我对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吧。然后对于国内的朋友来说呢，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就有特别多的信息和资源，你是可以收集到和了解到的。所以，如果有想要去国外生活呢，可以先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可以去留心去看一些资讯。但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有怎么说呢？你会看到好的一面。但同时呢，也要接受它是有代价的，是需要去付出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我很喜欢国外生活啊。你看大狗熊朋友圈里面天天晒的就是阳光，然后户外，然后这个带孩子遛娃，然后特别开心的，然后每天怎么样。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是很好的一面，但同样呢，你也要接受。要获得这种好的一面，或者说这种收获的话，你是要有付出和这个挣扎的，和很痛苦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可能是，会被忽视的。就是如果要选择，比如说换一种生活方式，你就需要去接受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要全盘接受，它是一个 whole package，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比如说想要在国外生活的话，那么就要接受，比如说国外生活的可能是比较寂寞冷清的，一开始，然后无法融入的这个孤独感，然后呢，也要接受，比如说要去提升自己语言能力的这种不停的去学习和这个和磨练的这种时间上的投入，也要接受可能本地人看似好像水平并没有你高，或者是这个能力并没有你出色，但因为他们已经是，本地人有先天的资源优势，有先天的这个语言沟通的优势，就能够比你做得更好。那么这些方面，我觉得都是一个整体的，需要去接受。国外生活这个点，我和那个有藏之前也专门聊过。一期话题就是在国外生活的感受，因为可能是不同的阶段。那么他在国外已经5年多了，那么也有，就是会有一些更深入的一些感受和体会。但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反正这种生活方式的切换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动力。那么并不是那么容易啊，就是需要去做很多努力，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因为之前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比如说10年前吧，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跑到一个南半球的这个拍《指环王》的这个拍《魔戒》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去生活。比如说，如果当年我看那个 《指环王》《魔戒》的电影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以后会在这儿，小孩会在这儿出生哦，然后会在这儿这个定居哦。”如果有一个什么算命的大师跟我这么说，我肯定不相信。但他就这么发生了，然后他就变成现在这个自己生活的事实。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太过多的去想啊，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努力，但也要去接受，就是它一定会有伴随着开心，也会有很多的 struggle，就是挣扎、痛苦和这个自我怀疑，这些过程都在其中。那么经历过就慢慢就知道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话题的契机，就是看着国内比较早这一批做播客的朋友们，大家真的现在的生活的状态千差万别，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反思吧。所以我就看着像有藏、像你、像张淼老师以及其他的一些朋友，包括美国也有些播客的朋友，发展都特别的好。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真的是时间限制比较的多，很多精华内容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在节目之外去关注大狗熊老师的一些账号平台，去看一下他的往期的精品节目。你能不能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中国大陆的朋友如果想去关注你，请问大狗熊老师现在在哪些平台比较活跃，适合于大陆听众呢？
对，我现在比较方便，就是大家也就在播客平台，就是刚刚说这个泛用型播客平台吧，就在这个用那个你熟悉的这个播客的 app，podcast 的 app 呢，搜索"狗熊有话说"，就找得到我的节目，然后可以看一看往期的节目，有感兴趣的内容呢，去听一听。那么如果是想要看这个跟节目有关的这个 show notes 呢，可以在我的这个网站上，叫3w.beartalking.com BEARTALKING.com，那么上面会有一些关于我个人的介绍，还有以往的一些节目的一些信息，还有播客的链接。那么，当然，国内的，比如说像微博也可以在微博上找到我，搜 "i 大狗熊"就可以了。或者呢，我的微信公众号呢，也不定期更新啊。最近特别懒，就是微信公众号呢，叫狗熊有话说啊，也比较容易搜索得到。那么，YouTube 和 Twitter 那些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你感兴趣的话也找得到我啊，同样的搜索方式就行了。
这也是互联网的便利之处啊！你看，可以让我们两个，一个在伦敦春天的朋友和一个在新西兰秋天的朋友，能够在网络上进行一
对
种
啊，
分享。希望我们这期节目长达一个半小时，能够给我们听众带来一点收获吧。哎，你可以知道，哎，原来播客是这个样子的，有哪些自媒体创作者的一些心路历程，也许可以启发你，兴许在未来的同行里面可以看到你的身影。那再次感谢大狗熊老师来参与三三馆的节目的录制，也感谢听众
感
的
谢，
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拜拜。